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在上半段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联阳检察事务官哦。那么呢，继上一周哦，在抱怨哦，不是报废，也不是这个爆料公示哦，就有一个这个案例啊，这个影响到哦，这个很多人的关注哦，到底这个校园霸凌有哪一些类型哦？那么包含了校园霸凌的行为要负些哪些责任？会不会牵扯到这个成年跟未成年的部分？所以待会呢，由我们的联检察事务官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如何预防霸凌。那么针对老师该怎么做哦？这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聊。那么在下半段呢，是我们的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来帮忙民众解决问题。接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叫做干洗大盗？好，这个干洗大盗到底会不会成立？而且成立的刑事责任是什么？怎么防范干洗大盗？干洗大盗下手的目标啊，也很特别。好，可能你待会听到会讲说啊，是我吗？好，今天的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呢。台北监狱我们的收容人小沈哦，那么这几天都是我们全省各监所呢在做恳亲。那么重刑犯呢会了他的儿子哦，就我们的小沈的儿子呢很心疼，在外面也很像被关，因为呢一进这个一生下来哦，这个入监之后，孩子呢就被送到这个安置机构，相隔了十年，父子终于团聚。他自己就讲到自己关多久，等于是自己的儿子也要关多久了哦。那因为贩毒入狱，儿子被迫呢就在安养机构哦，所谓的安置机构长大。那么昨天由台北监狱的中秋恳亲会谈中呢，终于见到爸爸一面了，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哦。那么他自己也承诺要好好的表现哦，积极的争取这个假释，来尽早的尽人父之责啊。然后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因为他判了16年多哦，那么现在已经服刑了大概10年多了。那他自己也回忆哦，这个出生就没有在自己的孩子身边，现在一转眼现在已经国三了。你看看这一段时间，等于是说因为家里又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孩子，所以只好到安置机构哦。不过孩子很乖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说越艰苦的家庭哦，不管他的生活背景是如何，其实孩子们的坚韧性是很够的，只要是不走偏差行为的部分了。好的，当然马上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找找联阳检察事务官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由台北地检联阳检察事务官哦，会跟大家聊到这个校园霸凌的这个案件啊，还有包含的有哪一些类型。今天为什么会跟大家聊到？刚刚也特别的讲了一下，跟这个抱怨公社哦，这个粉专一公开来一段这个霸凌的影片，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回响哦。那么呢，这时候呢，我们也让两岸三地的好朋友 当然我们也开放02372920、哦、有任何的问题由我们的连假树冠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先让连阳假树冠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连阳检查树冠，大家好。
是我们刚才在预告说这个抱怨公社啊，不是报废、哦、也不是爆料，是抱怨哦。这个抱怨公社呢一发了这个所谓校园内的霸凌影片，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这个就跟我们的校园霸凌有相关。今天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一篇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因为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有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几个那个小朋友齁、哦、去殴打一个那个少女齁、哦、那、嗯、这等于说这事件也引起社会非常大的关注齁、哦、就是校园存在很多霸凌的事件齁、
哦、嗯，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校园霸凌的一些问题。
是哇、wow, 所以哦这个大家可以哦这个赶快哦这个借耳朵给瑶瑶啊好好的来聊一下。其实校园霸凌的类型非常的多，那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用分类来跟大家来说明白讲清楚。
好的目前校园霸凌哦大概可以分六大类哦。
嗯，
第一种就是言语霸凌哦，比如说那个诶、哎、我出言恐吓啊，或者说那个诶、哎、我嘲笑啊齁、哦，
嗯，
污蔑人家的身体等等齁、
哦、嗯，
那第二种就是肢体霸凌齁、哦、比如说诶、哎、我拳头比较大，我就欺负你啊，
嗯，
我说诶、哎、我要求你交付财物等等齁、
哦、嗯，
那第三种就是关系霸凌齁、哦、比如说诶、哎、我们有小圈子，我就排挤某个人齁、
哦、嗯，
我说诶、哎、我对你看不爽，我就故意捉弄你齁、
哦、嗯，
那第四种也蛮常见齁、哦、叫网络霸凌齁、哦、比如说我在脸书或其他的一些媒体齁、哦、我就说诶、哎、这个人怎样怎样齁、
哦、嗯
齁、哦、造成人家的困扰齁、
哦、嗯，
那第五种就是反击霸凌齁、哦、就是说被霸凌者齁、哦、他会想办法去反击齁、哦、就是说诶、
嗯
哎、我对施暴者把他反击回去齁、
哦、嗯，
这也是一种霸凌齁、
哦、
那最后一类就是性骚扰的这种霸凌齁、哦、
嗯、
哎、大概分的种类大概是六大类型这样子。
是哦，我们丁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署官，您刚才讲到了他这个他也有加入抱怨公司，他说可是他看到这个是年纪未成年呢、
嗯，
这个这样会有法律责任吗？
啊，当然会有法律责任啊，因为我们相关的一些处罚哈、哦，在我们一些什么少年法庭哈、哦，都会有相关的处罚哈、哦。那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说、哎、霸凌事件哦，这种事件通常都是一种效应哦。那我们一般会讲这种叫做黑羊效应齁、
哦、嗯，
那一般我们霸凌的事件齁、哦、有三种角色齁、
哦、嗯，
一个就是黑羊就是受害者本身齁、
哦、
那大部分情况他会不知道诶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齁、
哦、嗯，
他就是常常诶陷入很无助的一个状况齁、
哦、嗯，
那第二种就是屠夫齁、哦、屠夫就是加害者齁、哦、他们就是攻击那个刚刚讲的黑羊的齁、
哦、
嗯，那等于说大家就是觉得诶就是大家就说，哎，我们也不知道黑羊做了什么事哦，只是他呼朋引伴哈、哦
嗯，
然后就是哎，一群人就开始加入哈、哦，
嗯，
好、哦，那第三种就是白羊哈、哦
嗯，
他们就是旁观者哈、哦，他们目睹事情的经过哈、哦，
是，
但他们不愿意或无法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他们有个心理就是说，因为他们也害怕自己成为一个下一个
受害者
哈、哦，嗯，所以选择沉默哈、哦，不敢通报哈、哦，这大部分的一个黑羊的事件大概就是会这样形成、哦、那么讲到那个新庄那个霸凌事件、哦、它只是一个丢打火机的行为、哦嗯、那后来就承受很多大家的私刑这样
打巴掌这样子、哦、等等，这
简直是有点不符比例、哦、也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哦
嗯、
可是这个伤害对那个小女孩来说已经造成了、
哦嗯
哎、那这个也是有涉及相当的一些刑法、哦、
嗯，
好、哦，比如说你的那个，你伤害人家的身体哦，有可能会变成伤害罪啊，哦、
嗯，
好、哦，这个有相关，或者说你剥夺他的自由，不让他
离开呀、
啊
哦，回家，
这个都有相关的刑法，这个可能是强制罪哈、哦，等等的哈、哦
嗯，是。
那、啊、另外，假如说我恐吓啊，比如说，哎，你不怎样怎样，我就要对你的身体啊，或怎样怎样的恐吓、哦，这个都是有恐吓的法则哈、哦，那因为我就公然。来批判你说，哎，你骂你什么王八蛋啊？
嗯，
哦、或是怎样啊？这个有相关的妨害名誉的一些刑责存在，这样子、
嗯、是这个是不是要分为这个？刚刚我们另外一位听众讲到，这有关于未成年跟成年，他的刑责好像他不大一样，对不对？
嗯嗯，就通常都是我们会，假如说未成年的话，我们会移送那个少年法庭。
少年法庭，嗯。
哦 欸，那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些伤害罪哈，或妨害名誉哈，
嗯，
因为这两个罪哈，通常都是那个告诉乃论哈，那记得是说你事情发生六个月之内哈，你自己记得要去提告哈，因为这是告诉乃论，你超过六个月之后再提高，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追溯了，这样子。
哦，还是要提出来就对了。
对，要六个月之内，因为他是告诉乃论的罪。
哦，您的意思就是自己还是要收证就对了。
对对对，就你也可以跟警方哈，哦，报案，就是六个月之内要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是，涂小姐问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难道他们父母不用负刑责吗？不是有修法吗？
哎，当然是相关的法律责任，比如说我的那个法定代理人哈，他有相关的一些民事责任哈，会连带去处罚哈。那假如说一般我们会有民事赔偿哈，假如说你侵害你的财产或者你的人格哈，这个相关的可以依照相关的民事去求偿这一块这样子。
嗯，是，等于是父母亲也是要连同赔这个连带责任是这样吗？
是的，没有错。
哦，等于是连赔偿，那如果导致人家重伤呢？
哦，那重伤当然是我们会依照相关的刑罚，然后假如是重伤害的话，主要是依刑法的话，哈，
嗯，
这可以处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哈，
嗯，
好，这个罪责也是相关的重，哈，那当然，你的父母亲也会为这一件事去负相关的民事赔偿的一些责任。
只有赔偿嘛，不会被关嘛，对不对？
当然会关啊，
还是会被关
的话，
嗯，
对，我们看到的。他的刑责的部分，
嗯，是哦。王先生说，那如果像上一次的这个吸毒犯，然后导致人家的女儿死亡，那为什么没有父母亲连同啊，哦，这个有这个刑罚的部分？
应该是有啦，只是说看看那个，因为这个都是连带的。假如说未成年的话，他当然父母亲会有相关的一些刑事，就是民事赔偿。那假如成年的话，那就是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去做负责。
可能他已经那个年满十八了哈，所以我们只是看新闻报章杂志哦，可能这个实际上这个年龄没有写得很清楚。基本上，如果父母亲没有被连带责任罚，基本上他就是已经是成年人了，这样讲对吧？
对，应该是这样说。
嗯，对，不然的话还是会有连带责任啊。
对，
因为这个是教育上面的问题。不过今天倒是可以来请我们检察事务官来提供给我们自己身为教育人员哦，真的要多一点爱心哦。如果真的发生了，该怎么办呢？
好，其实老师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状况哦。
老师也怕被打啊。
对，这老师在我们一些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儿少法哈，它有规定，就是说知道这件事24小时要通报哈，
嗯，
好，那然后假如没有通报会有相关的罚款，那校长假如说没有去注意这件事，
嗯，
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也有可能校长会被记过哈，
嗯，
欸，那等于说我们通常是处理校园霸凌的话，老师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导正班上的正向的气氛哦，
嗯，
然后正确的疏导一些大家的情绪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学习《弟子规》哦，这都是。
对，《弟子规》很重要。
是，那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嗯，《
弟子规》就是我们那个清朝的李毓秀，他为了一个家教，中国的传统家教去做一个哈，那比如说里面有讲到，哎，斯服人心不懒，
嗯，
礼服人方无言哈，你不是要靠拳头去压上的，你要讲道理，人家才会心服口服
哈，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准则。
是，而且呢，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的林阳检察事务官来教大家。你看《弟子规》里面哦，他很多的，其实有学过的，或者是说自己扮演老师的角色哦，应该要做一些防范啦，啊。譬如说，我们有教育部的这个防治校园霸凌的专线嘛， 对不对？
对。
啊，0800200885。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让我们的检察事务官给我们这些霸凌者、旁观者或者是老师爸爸妈妈哦，有一些这个开头哦，真的要碰到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开头的话，就是说。给父母跟那个老师哈，就是说你应该是观察说，哎，孩子最近的状况有没有比较奇怪哈，
嗯，
然后观察一些孩子一些互动哈，跟同学的互动哈，
嗯，
好，这个东西都是小细节的东西哈，我们可以从小细节去东西去了解孩子的交友状况或在学校的情形哈，这些都可以事先预防哈，
嗯，哎，旁观者的部分了。
旁观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就说，哎，我们可以选择说，哎，跟老师讲哦，就是说，我不要做一个旁讲，因为我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
、
哦，
嗯，
哎，这个事实的提出一些援手哦，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嗯，但给我们的霸凌者呢？
霸凌者的你要了解说，哎，这不并不是你的错哈，哦，就只是说他们一些。 校园一些霸凌的施暴者，他们可能不懂事哈、哦，
嗯，
还没有了解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哈、哦，
嗯，
那这个部分的大家的教育学者、哦、可能要加强
多一点心呢，
加强一些是那个我们一些伦理教育哦，这一块是蛮重要。那我们常常去法律宣导，那我们也发现，哎，有些学校学生特别的乖哈、哦，那后来发现，哎、
嗯。
这学校有在教《弟子规》，我觉得还蛮讶异的啦。
没错，哎、我们都一直在推动这个《弟子规》哦。其实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很多东西呢都有一个轮回哦。然后当然呢，怎么样来去学习？如果说收音机旁的这个做家长的也好，好朋友也好，想要来了解这个《弟子规》，其实上网查就可以了。
啊，是的。
哦，非常的这个清楚，而且简单明了哦，每天教一句就好了。不过也要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地检联洋检事务官哦，非常的这个有爱心、好、哦、耐心的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祝福大家，谢谢。
嗯，待会继续哟 ，Live Show。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那当然呢，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要同步开放02372920，因为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干洗大道。刚才还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干洗大道？好，马上来跟你解决。那么这时候也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哇，刚才人家又问我什么叫做干洗大道，有听过干洗店？
对，你有听过干洗大道，对不对？而且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雨衣大道？
哎，
我就觉得，因为我这次这个周会讲这样子的主题是，纯粹是因为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哈，我也说、嗯、哦，干洗大道落网了，好，然后呢？
嗯，
大家就觉得松了一口气。好，所以呢，我想说这个这样子的案件类型，我从来没有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过，
是
就趁这个机会刚好有这个时事哈，
嗯，
就跟大家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什么叫干洗大道呢？
嗯，
干洗大道跟雨衣大道有什么不一样呢？干洗大道的意思呢，指的就是呢有一些喝醉酒的落单的酒客哈，
嗯，
他可能就是醉倒哈，路倒在那个路边哈、
哦、
公园啦、啊、甚至哈，有的人就回到自己的车上哈，太醉了，所以他忘了要把车子上锁，因此呢，就那个
被洗劫一空吗、
啊？对对对，就趁他不注意，就是已经完全醉倒了嘛哈、
哦。
他不是被下药的，他是自愿性的自倒的
。
对，然后那个小偷也很厉害哦，他就故意装成熟人，就接近你，然后拍拍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应。看你没反应的时候，就把你身上所有的财物，甚至没有上锁的车内的所有财物就洗劫一空啦、啊，这就叫做干洗大道啦。
好、哦，所以大家下次人家在跟你讲干洗大道，不要跟我说我开干洗店的哈。哎，不过哎，这个好像这个常常在电视剧有看到啊，哦，好像最近也常常发生在酒客身上，是不是？
没有错，你看哈、哦。所以啊，喝酒真的是会误事哦。那个男生可能会被干洗，女生可能会变捡尸这样子、哦。
哎，真的。
对，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的小心。
嗯，不过做这个干洗大道啊，要有本事啊。这个他不只有本事，他还会触犯了法律，对不对？
没有错哈、哦，干洗大道呢会触犯的法律呢，哈、哦，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刑法320条第一项的窃盗罪了哈，
嗯，
趁人家不备的时候哈，然后呢， 你就下手窃取人家身上或是车上的财物哈、啊。
嗯，
那当然哈、啊，如果不是这样干洗，是你有意的给人家下药，
哦、
让人家或是给人家喂毒品，让人家昏迷了，
嗯，
啊、然后之后再洗劫一空哈、啊，那个就是我们可能很严重的叫做强盗罪了、啊，
嗯，
这个刑度就会差很多。好，
是
那另外呢，你可能偷到了人家的身上的财物或是车里面的财物之后，比如说有信用卡、悠游卡拿去刷卡的话，
嗯，
好、啊。那因为就可以换得一些财物嘛，对不对？好、
嗯
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会还会另外触犯到所谓的339条，还有339条之1的诈欺取财罪哦、还有呢，可能你要写信用卡的一些签单嘛，哈、啊，所以你就会伪签人家被害人的签名的话，还会有所谓的刑法210条的伪造私文书罪咯。
嗯，是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那这跟小偷有什么分别？
哦、啊，对，没有错，他其实就是小偷的一种，只是他有不一样的方式在偷窃东西、
哦，
他是趁人家酒醉的时候把人家洗劫一空啊。
嗯，是，
所以这就是小偷，然后他就是一种惯窃。其实后来这个时事哈、啊，这个报道所讲到的这个惯窃呢，就是在中山区横行霸道的、
嗯，
然后就因为很多人酒客，可能那中山区酒店稍微点点
常常会碰到，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警察接获报案，所以才会这样子循线的来逮捕这个、所谓的干洗大盗。
那到底这个干洗大盗这么厉害，怎么样去防范？然后我发现这个干洗大盗下手的对象也很厉害耶，他都有目标性的，对不对？
没有错，他一定要是看到人家醉倒在那边嘛，已经不省人事了。
那你等于是整晚要等呢、欸？
对
啊，
啊对，没有错。所以呢，他一定是等在酒店比较林立的那个区域嘛，哈、
哦。
然后呢，我看到的哈，这件新闻报道所讲的干洗大盗呢，他就会故意的啊，比如说去轻拍这个被害人的肩膀啊，
嗯，
去呼唤一下，人家的随便叫人家，然后哎，先生小姐啊，你还好吗？对对对，好，然后。然后路过的路人会以为说他们两个是熟人，然后就不会去那边特别注意说这个人是一个歹徒。
嗯，
啊，他就是去摇他，去拍他，去叫他。如果这个被害人还是非常酒醉的，完全不醒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下手了。
嗯，
对，所以他可能已经知道说哪一些区域呢是比较会有醉倒的客人会出现的，他就会从那边去下手。
嗯，是，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我们都用这个所谓的代驾哈、哦，代驾啊。如果呢，像我们在之前直播的时候，不是有讲啊，警察也有讲啊，你真的醉到不行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请到代驾的时候，啊，麻烦请跟我们的派出所110联络，我们帮你派代驾。
我一定要讲的是啊、真的要避免自己喝到这么醉啊，因为我讲过可能会被变成雨衣那个干洗大盗下水
的、
那個或者是说被剪辑，然后这都很有可能。那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齁，一定要喝到这么醉，一定要请亲友齁，或是要请代驾送你回家，或是坐计程车啊，不要自己齁就醉倒在路边齁，那个真的是非常后果难以设想。还有呢，就是说你也不要想要尝试回到自己的车上去休息，因为你会忘记上锁。
欸，这个常常
忘记上锁，
嗯，
没错，那小偷就会打开你的车门，就把你车内的财物，包括你身上的财物，全部洗劫一空。对，
嗯、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喽。
是哇，这个林小姐说，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
啊，真的发生的时候，赶快报警处理。
对，我觉得这就是报警，因为而且要保留原像，对不对？就是你不要去破坏。
是是是，然后让警察可以做搜证，因为警察一定会去调沿路的监视录影器，看是谁对你下手。
哎，真的，嗯，这时候你就要这个500波比啊，哈，或者是有有上帝哈，有保佑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东西哦，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不见得那个转角，我们常常那边停车，对不对？如果又没有这个监视器，就糗了。
哦，没有错，对、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喝酒，就是请大家真的不要开车，因为你开车你会想要回到车上，可回到车上你又会忘记上锁，然后隔一天才发现说，糟糕，我的财物全部都不见了。
是哇，小哎，对，那个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像这样子的哦，这个已经偷窃行为了。那么您刚刚有提到了一个是诈欺取财，一个是伪造文书，那这两个是一罪一罚、那伪造文书是怎么来的？
伪造文书是因为我讲过，他可能会偷到被害人的信用卡、
哦、
所以呢，他可能要去刷卡，
他要去学那个笔记，对不对？
是啊，不然的话怎么消那个签单不会过嘛？你刷卡不会成功嘛？所以这样子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哦。
哦，所以罪一法的话，这样子加起来就多少罪了？
对，没错，所以大家要看他犯了多少次案子啊。所以这个，
哦、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哈，这个窃盗罪就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不对？
是的，
而且或者说，
诈欺取财的话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的诈欺取财，
一般的部分，
那个对对对，那刑事伪造书文书也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哦，所以哦，这个拜托哈，大家要特别注意。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那就是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哈，大家一定。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要讲是，你回到自己的车上休息，想说清醒之后，我再开车回家。哦，对不起，那个酒精可能还是没有退，到时候又在车上，又在路上被临检，哇，又多了一条，自己被害人就已经被洗劫很衰了，然后呢还有公共危险罪，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
嗯，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